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在上一次我们讲到晚清的袁世凯，今次呢我们继续讲袁世凯他和这个辛亥革命的关系。在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后，袁世凯就接任做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，成为疆神之首、北洋之主，无论是军力啊、政治力呢都是居高位的。同年他又从八国联军手里面呢接收了天津。在这个期间，他为了预备他自己将来，就大力推行新政，包括呢是废科举啦，取而代之呢就兴办一些新式的学校啦，又继续训练新军，以西式的配备和装备呢是去训练这一支的军队，又发展实业、奖励工商等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01年的时候，他建立了这个山东大学堂，即是今天山东大学的前身，以及北洋大学，即是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，又创立了这个北洋军医学院，即是日后的国防医学院。他所拥有的北洋军呢是有70,000人之多，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军队。在政治方面，他就主张君主立宪。1906年的时候，慈禧太后宣布呢是预备这个立宪，负责人就是这个袁世凯。但由于这个满洲人呢是极力反对，结果他就被调任做军机大臣，名义上好像升了职，其实呢就想削去兵权。他就很巧妙地呢就建立了一支的所谓新式的警察队伍，就在天津呢又建立了这个天津议会。警察这一样东西呢是最早期在中国出现呢，就是由这个袁世凯开始的。他在天津建立这个天津会议，并且推行地方选举。到1908年的时候，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，溥仪就继位由这亲王就摄政，不满这个袁世凯很多的新政，于是就要解除袁世凯的职务。他于是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就辞职隐居在徽园的地方，但仍然呢是非常留意国家的政事的。在1911年10月10号是武昌起义成功。其实在这一次之前呢，孙中山曾经发动过10次推翻满清，每次都失败。其中1911年4月在广州发难，72个烈士丧生，即是所谓黄花岗72烈士。在这一次的武昌起义，严格来讲并不是起义，而是兵变。事源是这样的，革命党员在汉口的地下组织，一个不小心一个炸弹爆炸，经过公安调查，一批党员的名单竟然之间败露。这个党员名单当中，其中是有些属于这个的汉口啊、武昌这些新军的一些的士兵和军官。事到如此，还又死掂又死，于是他就实行兵变了。在这一次的所谓发难当中呢，既没有安排，也都没有领导的人物，也都没有任何计谋。黎元洪当时呢是这个新军的旅长，被迫呢就推戴为革命军的总指挥。在这个期间，清廷的总督竟然不战而逃，就给革命军一个喘息的机会了。没几年，其他省份就接二连三就宣告独立，脱离这个满清的专制时代，又和武汉的革命党人协商，筹办这个临时的政府，和这个清廷对抗。随着武昌的起义，朝廷心觉是不妙了，下令徐军大臣这个任昌就率领北洋军就镇压。但北洋军呢就不是很服，只是服袁世凯。于是清政府不得已呢就下诏袁世凯做这个的湖广总督，去这个武汉平定内乱。怎不知这个深谋远虑的袁世凯就这样答复，说我有病，我脚有病，身体不好，不能胜任。其实他哪里有病呢？他真正的意思是你要我去，还以为呢你就是当家，我是打杂。起初说我有病 啊，你就即啦，叫我翻屋企休养。而家你又叫我去，呼之则来，啊，唤之则去。朝廷知道佢嘅意思，就叫佢开条单啦。咁你想点啊？点样先可以出山啦？咁啊，袁世凯毫不客气列出一一嘅条件啦。第一，佢主张啊要召开国会；第二，早责任成国，实行呢个君主立宪；第三，解除禁党；第四，宽容革命党嘅人士；第五，啊，我袁世凯继续总揽兵权；第六，要宽松啊，即系咧系啊，对军费方面咧应该宽容一啲，以便可以能够咧系整好个军队嚟抗敌。其实我哋可以睇出袁世凯嘅心意，佢对清廷同埋革命咧都冇乜好感，无论系清政府又好，革命党好，佢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大好感嚟嘅。但佢又识得安抚双方，实际上咧佢系要总揽大权，自保政策。一方面咧，佢又好似对革命党人话嗱，你要宽容佢哋嘅；另一方面咧，又对呢一个清廷话嗱，我而家去镇压佢哋啊。佢识得安抚每一边。跟住做乜嘢嘢咧？好有趣啊！十月三十日，佢就到达咗湖北嘅前线，对手下呢个冯国璋就咁讲法啦。嗱，攞出你嘅真本事，啊，狠狠地打上几场胜仗，等清廷咧就嗰啲权贵啊，知道我哋北洋军系几咁厉害。一直按兵不动嘅冯国璋，一听到啊呢、这个总帅袁世凯咁样讲法嘅时候咧，兴奋起嚟，大举进攻，攻陷咗呢一个汉口同埋汉阳，正准备咧系攻陷武昌，突然间就收到袁世凯长途电话，叫佢暂缓攻城，切勿轻举妄动。啊，冯国璋就一头雾水，唔知你搞乜鬼啊？究竟吓佢做乜嘢？佢原来根本就唔知道，佢只不过系袁世凯谋略里面嘅一粒棋嚟嘅。啊，袁世凯之所以咁做咧，系要 show 啲 quality 俾呢一啲嘅清廷嘅权贵睇，同时亦都迫使黎元洪咧要同佢谈判让步。但另一方面咧，佢又发觉喺新军当中咧有几名猛将，佢自己重用嘅新军咧，啊，自己重用嘅猛将咧，都有倾向呢一个革命党呢种嘅倾向。其中咧系以留学日本嘅啊呢、这个吴禄征咧系最为出色，系参加过呢个兴中会。佢同呢个吴禄征同埋呢个蓝天卫同埋张绍珍三个人咧，竟然之间咧联合发动兵变啦，而且兵变嘅地点咧，距离北京咧只有211公里咧。佢知道，如果真系要去吓、统领所有嘅大权吓、做咗呢个中国领导人咧，佢首先咧就要搞好自己本身先。于是咧，佢就买通咗呢一个吴禄征嘅手下呢、这个周富伦，就将吴禄征暗杀死咗。吴禄征死时嘅只有32岁啫。啊，呢、这、一个嘅吓、安定咗内部之后啦，袁世凯就要搞定个前线啦。佢一方面咧就同革命军咧代表谈判，另外一方面咧佢又将冯国璋咧系撤走，改任呢个段祺瑞做统领啦。嗱、啊，段祺瑞咧都系一个吓。啊识佢 boss 嘅人，知道佢嘅阴谋，亦都知道佢嘅谋略，所以咧，佢统领呢个新军嘅时候咧，系甚少进攻呢一个嘅武昌。袁世凯咧，佢能够睇得好准当时嘅局势同埋情况。当时全国有15省已经宣告独立，朝廷咧其实咧系冇乜招架之功。但是虽然是这样，革命党人呢也都是散沙一盘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领导群雄，在去没错他们的势力是不可轻视、啊。同时其中包括第八镇的新军是受这个张之洞训练的兵、这个训练的新军势力也都不容忽视。他要提出条件领导 中国的唯一可以能够团结整个中国的就是我这个的袁世凯。所以1911年11月9日就跟这些革命党人在谈判的时候呢，这个王兴呢就这样跟他讲了，如果你能够统领北洋军倒倭直攻北京，你将是革命功臣的第一人，到了南北各省都听命于你，你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了。袁世凯非常满意，就派这个唐绍仪谈判，回报说所有的革命党人士都是支持他做这个大总统。但是呢，发梦都想不到，是1911年12月25号，孙文就是孙中山呢，就从美国归来，就在上海呢就主持革命大局。六日之后呢，竟然宣布呢是做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了。当时袁世凯得悉这件事情非常的嬲，就宣布要取消一切的谈判，重新开战。所以似乎呢在整个的事情里面呢又好像峰回路转了，突然间是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所谓不知数了。究竟结果是怎样呢？咁呢，今日呢我哋讲到呢度为止，时间差唔多啦。欲知后事如何呢，就要请下回分解。下次再同大家讲呢一个嘅袁世凯同埋孙中山嘅关系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